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个题目是说用智慧来透视人生的试验和试炼。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到雅各书一开章的时候，雅各呢就开章名义可以说是雅各书的那个头条吧。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看为是大喜乐。为什么呢？试炼本身就是苦难，就是难处，就是危险。但是雅各怎么说呢？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基督徒应该有更高更广的视野去理解这些的问题，不是好像普通人一样看见难处就非常忧愁，看见难处就非常的惊慌。基督徒有另外一个角，一个视觉，基督徒有另外一个高度来看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思念。那么我们来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念，预备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吃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哪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的衰残。好，那么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呢？两个礼拜前说我们要看为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看为不好的事情放在神的手中，神能够带出美好的结果，他要使到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在你的生命当中更能够荣耀神。各位，这个就是主恩堂讲到的传道的很重点。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不是说基督教能够满足你而已。我们所讲的重心是说，我们存在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不是单单满足我一切的需要，使你更加的 happy， 不是的，乃是要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彰显神的荣美。就是500年前那时候的改教家。他们说什么呢？就是说唯独主的荣耀His glory alone， 就是整个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但是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第一，你在试炼当中，你应该也可以向神来去呼求，这是人之常情啊。虽然我刚才是说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我们存在的目的是神的荣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步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呢，在试炼当中，在苦难的里面，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向神来去呼求。你祷告什么呢？你可以祷告什么呢？你可以求神撤去痛苦与危险。我们看见圣经很多在苦难里面的人，在病痛里面的人，他们向神来去呼求，他们大胆的呼求，他们有信心的呼求，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好像这个平静风浪。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船睡觉了，门徒呢就在挖船，从湖的这边挖到对面那个对岸的时候呢，遇见大风暴。我们知道这个海不是真的海，那是一个湖，不过很奇怪的，那个湖啊常常有大风浪，好像海一样的。我们通常这个波平如镜嘛，对不对？但是呢， 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就不是这样子，会遇见大风浪了。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些渔夫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他们一般来说不怕的，因为他们常常遇见这个事情。若是他们怕的话，就真是危险了。就是当他们一定看着耶稣睡觉，他们一定会说：“哎呀，这小事情我们来处理，不要把他搞醒，对不对？让他睡觉吧，这样子。”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技巧、他们的经验用尽之后，他们没办法了，一定要把耶稣来叫醒。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说，我们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作为一个渔夫的本领，这个是没问题的，我可以搞定的。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为什么我们浪费那么多的眼泪跟汗水呢？因为我们以为说小事情我搞定，对不对啊？我们很少存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事恭恭敬敬的求神干预，求神来去帮助。所以呢，我们才说嘛，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但是有时候我们真是不到尽头都不开声的，好。所以你看见他们平静风浪的他们在大风大浪的时候呢，耶稣就站起来说什么呢？住了，静了吧，住了吧。圣灵说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另外我们看见有两个瞎子在那边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各位，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多余的，对不对？明知道他们是瞎眼的，还问你要吃什么呢？还要吃饭吗？当然不是，很明显他们的需要就是眼睛需要被打开。但是主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耶稣要他们从口中表达出来，不要含含糊糊的，要清清楚楚的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不是闷在心里面，要用口里面讲出来，很清楚的讲出来。你知道神听你祷告之后，你就知道说我曾经很清楚的为这个事情祷告过，不是含含糊糊的。好像这里啊，百夫长的仆人，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他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的仆人，但是他不敢请耶稣去他的家里面，因为他知道犹太人不喜欢到外邦人的家的，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所以呢，耶稣说：“好吧，我去你的家。”啊，他不敢耶稣破例，就说：“哎，夫子，你不需要到我家，你说好，他就立刻好了。”什么事？那么耶稣说：“哇，这个人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也比较真正没有看到那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呢，祷告的时候，他们遇见苦难，那个迦南妇人也是，他是外邦人，是外邦一个女人，你知道吗？外邦人已经跟犹太人很大的距离，还有一个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好像我跟主的那个的距离太远，他怎么会顾念我呢？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也是觉得我太微小了，我太过微不足道了。我这种的祷告上帝会听吗？他垂听我祷告吗？他顾念我的需要吗？就顾念你的需要。所以呢，各位，当我们遇见危险，遇见痛苦，遇见试炼的时候，你要向神呼求，你要祷告。祷告什么呢？你可以，你也应该求神撤走你的痛苦与危险。第二，有时候神的祷告不是立刻，他是愿意听你祷告，但是经过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当神的最终极的那个恩典还没有临到之前，神要给你另外一种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就是加给你里面力量的恩典，等候那个最终极的恩典。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啊十二章，他岂不是说到他身上有一根刺吗？保罗讲得很含糊，但是很多的解经家在解经的时候，前上文下理等等合起来，我们就知道保罗所说这根刺是他身体一个毛病，一个疾病，并且这个病呢就缠着他的，那么就好像很多年都没有离开他了。 这是一种的很大的一种的熬炼啊，你知道吗？保罗啊，神用他医治很多人呢。保罗真的啊，用这个神医的那个的能力与保罗同在。你知道呢，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就显露出来了，很清楚。神用他医治了，但是他自己有问题，但是自己还有毛病啊，所以他求主，主啊，求你叫这个刺挪开吧，这样子。但是呢，神的答案是什么呢 ？Yes and no 啊，什么叫 no 呢？这根刺还在，还缠着他，还在他的身上。但是 yes 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呢，当保罗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当保罗等候那个最后的这个解救之前，神给他够用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就好像我们看见那些的深海的潜水艇，这个不得了，各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试过，你去潜水哈 ，scuba diving， 我一辈子只是试过一次，我大概也不想再去了不会嘛，要怪是那是 lead 钱啊，什么欠啊欠，挂在身上，整个人就下去啊。那么下去，我都还是就十来尺而已，我的耳朵已经痛得不得了。我说，我也不会潜水嘛，我要上去，太辛苦了，那个喉咙太干了，因为那个的氧气筒的氧气都是很干的哦，哇，喉咙干得不得了，好像破裂一样的啊，并且那个耳朵痛得不得了，所以呢，潜水一点都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那么享受啊，几十次啊，试着看鱼啊，这样子我都没办法，好像要惩罚我一样的。你想想看，十来次已经那么的压力哦，何况一只的深海的潜水艇啊，岂不是会给那个的水压来去把它压破吗？但是很奇妙，没有破，里面的人很自在啊，还做事情啊，还去做那个军事的那种的日常的活动啊。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另外一种的气压的那个调整，以致到外面压力没有把这个潜水艇压破。这里讲过曾经一个小的例子，在太平洋有一种小鱼，小小的，很小啊，在海床里面游来游去，不会上面是那个鱼啊，粉红色的，是瞎眼的看不见的，因为在太平洋的6000公尺下面，根本阳光没有办法到了，他们已经是瞎眼的啊，并且呢，他们那个水温接近零度，接近零，又冷又黑啊，但是他们竟然在那个地方可以生存，6000公尺哈。有多重呢？啊，等于说什么呢？等于说1600只大象站在一部小汽车的上面，那个压力，1600只大象踩在一部汽车上面的压力那么大。但是很奇妙，这种小雨竟然压不死，神就在他们里面有一种的抗压的那种的能力，使到外面的压力呢不会把它压死。各位，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在我们等候神的那个终极的帮助之前，神会给你另外一种的恩典，一种力量，他的恩典够你用，以致到你可以抵御外面的压力。所以呢，第一，你可以求神解救，求你呼求神，神啊，求你撤去这些的危险，撤去这些问题。但是有时候神是立刻，有时候是神经过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在这个 process 的时候，在过程当中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神的力量的恩典。第三种，你要求上帝赏赐给你有智慧，能够有这个渐进的领悟。什么意思呢？我求神就把我脱离这个危险，这是第一。或者说神说你还要在那地方等候我的解救，神给你 internal strength，里面的能力抵御外面的压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无论怎么样，你都需要求神给你有智慧。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读经的时候，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各位，为什么刚才才说到你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边岂不是讲到是试炼吗？困难吗？痛苦吗？”为什么一下子呢就来到这个智慧呢？好像那个主题啊连不上一样，其实是连得上的，是有意思的。 雅各在这里说什么呢？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需要求神给你智慧，不但只给你恩典脱离痛苦，不但只给你能够能力忍受痛苦，你需要智慧，在痛苦当中，在试炼当中，明白神的手，得以知道神给你的 message， 神给你的信息，神给那个要造就你、建造你、使你成熟的信息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很多人呢，祷告的时候只是主啊，求你就把我脱离痛苦，或者说主啊，求你给我能力能够经过痛苦。我们很少很少祷告第三种，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说，在这个痛苦难处当中，你这里的工具，你是怎么样使到我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能够反照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的身上。基督的生命怎么通过这个痛苦、这个的危难，从我这个破、这个卑微的器皿里面，怎么样彰显出来呢？求神给我们智慧。各位，什么叫做智慧？各位，智慧不是 IQ 啊，各位哈啊。我们知道说什么叫智慧，一般来说，就是很适切的活用知识，就好像很像。我们看中药店，岂不是很多药吗？哇，几十种，打开那个抽屉，里面还有十几格，哇，不得了啊！很奇妙，那些的抓药的人很厉害，我很少看见他们把那些药的名字写在那个抽屉上面的，那个可能就是刚进行的啊。通常那些老经验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箱子、每个抽屉都知道里面是放什么药的，很厉害的。不需要写标签的，都知道的，都记得牢牢的，很厉害。打开以后还有十几种在里面。各位，这是哪每一种的药啊？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淮山是有什么好处？红枣是什么？他们都分得很清楚，他们都知道每一种的药性，没问题。但是这个是知识啊，什么叫做智慧啊？智慧就是说，你这个人，你现在需要哪几种药？并且呢，那些药的那个分量的那个比例呢，要很清楚，不能够多，也不能够少，刚刚好。所以呢，你有药的知识哈，只是知识而已。什么是智慧？你知道应该抓什么药来对付这个病。所以呢，我们信主都读圣经嘛，读了很多的圣经，你也知道说有人要需要你的帮助，有没有哈？我们去有一些弟兄什么在这个情况下面需要神的话来去帮助，你不是把打开圣经就读读读读给他听，不是，你知道是说哪一节圣经啊很适合他的处境，哪一句话最能够帮助他，最能够鼓励他，这个什么呢？这个是智慧，就是我们读圣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智慧的言语，就是这个意思，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你知道应该用什么的神的话来帮助这一个人，各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第一种的智慧。有第二种智慧呢，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万事，用神的眼光来看万事。世界的人他们是非常的所谓的聪明，但是他们的聪明呢是没有神的，他们的聪明是没有审判的，他们的聪明是没有永恒的，他们只有现在，只有物质，因为只有现在，只有物质，他的做法，他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要趁着这个晋升晋士，我要怎么去敛财啊？我怎么去这个的一本万利啊？不管什么，将来什么审判，但基督徒的想法不一样，基督知道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上帝眼睛在看着，你要敬畏上帝。上帝眼在看着，你也知道神会报应，神会报应，不然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如都做坏人算了，是不是？没有报应的，没有审判的，神会有是报应，会有审判，我知道什么？有永恒的，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过去，还有永恒的去处。因此呢，当我们基督徒讲智慧的时候呢，不是那种哎呀，我怎么用最简单的办法？捞最大的钱，这个不是智慧。我们这有神，有永恒，也有审判。我们把这些的元素都放在我们很多的决定的里面，上帝的眼睛看着一切，这是智慧。第三种智慧什么呢？ 是从敬畏神来做出发的，往往跟人的那个计算呢是相反的啊。因此很多时候做基督徒，你看见主耶稣他的行事啊，他的言论啊，他的决定，他的反应，常常呢跟人当时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刚刚相反的。因此很多人说什么呢，主耶稣是一个非常的很有争议性的人物， a controversial person， 很有争议性的，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他所想的，常常跟人的计算刚刚相反，不单只是有点不一样，是刚刚相反。你去东吗？他要去西。人家看见筵席的那个的首座，对不对啊？我们都是拼命去做那个所谓的 head seat， 对不对？那个 head table， 还有那个主席位，正着去。但主耶稣说什么？你去到一个宴会的时候，你要看看哪一个是末座，你选那个末座。然后呢，人说：“哎呀，你坐错了，你应该坐上座，你坐光光彩彩的，对不对？”有些人就坐在上面，就说：“对不起，你坐错了，你在下面坐。”所以主耶稣说：“你一去，你选什么呢？你选末座。这个选末座这个的事情啊，就是跟一般人的计算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是从敬畏神来出发，因为很多的。”主耶稣所讲的一些原则啊，你是不能够理解的，你是不能够立刻理解的，但是是最智慧的做法。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二三之后呢，最重要是第四点，智慧是第四，就是在试炼当中，神啊要我成长的地方是什么，在这个试炼当中，神要我学的功课是什么。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在苦难当中缺少智慧的，你要求神，神会给你，神会帮助你。所以呢，这是求神赏赐给你智慧。刚才我说求什么，对不对？三个，第一个，求神在苦难当中就把你脱离苦难，这是一个。第二，求神给你力量经过苦难，第二。第三，在苦难当中求神给你智慧，明白苦难的意义，这三个。好，那么求的时候，雅各说什么呢？对不起，再回到前面来啊。他说什么呢？你们中间越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吃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呢，刚才我说的 what to pray， 祷告什么，现在我讲的是 how to pray， 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祷告你所求的会蒙垂听。这里说什么呢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求。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立刻说：哎呀，信心，你牧师，我今天好像信心比较软弱，明天哎呀很高涨，哎后天又在软弱。各位，这里讲的信心是不是这种，各位，这里不是讲这一种的感觉的信心，这个叫感觉，这个不是信心，是感觉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第一点，要基于神与我们的关系。感谢主，刚才我们的赞美队所唱的那首诗歌，对不对？我们是主的宝贝，对不对啊？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什么呢？阿爸父。因此我们一唱那首阿爸父啊，我们就很心里很受感动了啊，都不需要解释的，你一唱就受感动，你一唱就阿爸父啊，阿爸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来去呼求。因此呢，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呢？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相信，这个相信这个事实，相信就是接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呢，你相信就是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神儿子的生命。接受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呢，上帝就盖印 adopt 做你的儿女。 上个礼拜又与他的请了一个日本牧师来讲道，他带了这个六个人、啊、坐在前面。我说哇，你来讲道都带你的会友来？他不是，这个都是我的女儿，一个黑人，一个韩国人、啊、两个白人这样子、啊、他呢自己生了三个、啊、然后呢从非洲呢就 adopt 两个，在韩国再 adopt 一个、啊、所以全家好像国际家庭一样的、啊、什么颜色都有。好像他看样子、啊、看样子他是日本牧师嘛，娶一个美国白人的太太，再从非洲啊到两个领养两个、啊、在韩国领养一个、啊、在这里再生三个这样子、啊、我是很佩服他的、啊、坐在前排一大堆、啊、都是他的女儿、啊、虽然他们的样子不像黑人嘛、啊、但是呢在美国的法律，这个非洲的小女孩是真正是他的女儿的，因为 adopt 成功了嘛，对不对？这个 legally 那个律法上面、法律上面，她正是她的女儿的，各位。因此，我们今天因为相信接受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啊，大家知道我的女儿的名字叫 Candy， 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个 Candy 菜啊，这里，那么。我女儿叫 Candy， 她现在已经有孩子了，结婚了、啊、她十几岁的时候，在这里，在十几岁的在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她看见我，她需要钱了，她爸爸给我钱啊，她一吩咐的话，我就要拿钱出来，就给她钱，结果呢，就给旁边一位姐妹看到，这个姐妹也叫 Candy， 那么她看见我给钱。我的 Candy 之后，他说：“那牧师我呢？”我说：“为什么要给你啊？”他说：“我也叫 Candy 啊，这样子。”当然，他也是跟我开玩笑的了啊。我不是每个 Candy 我都付钱的，这样子是吧？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啊，啊，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所以我他一说爸，我要钱，我就立刻给啊，很听话的，啊，因为我跟她有这个关系，你知道吗？有这个关系。啊，后来她念大学。大学快毕业之后呢，快毕业之前呢、哦，有一天他讲一句话，我很吃惊。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我快毕业了。”然后对我的时候怎么呢？他说：“爸爸，我毕业之后，因为他住在外面，他念 UCSD 也是圣地亚哥，不过他住在宿舍哈，对不起，在外面住人家的地方。”他说：“爸爸，毕业之后我可不可以搬回来住？”还要问我一下，问我准不准他搬回来住。我可以不可以住在你的家，问我一个问题。我们当然是你还没有出嫁当然住我的家啊，是吧？有什么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想的。他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应该搬离开家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要回家住还问你的准许 permission， 我可不可以搬回你啊来家住一阵子啊，还问一下的。当然可以，欢迎之至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跟他父女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凭着信心求，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与我们的关系。第二，也是因为主的信实。各位，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是我很多年读圣经都读得不太明白，每一个字我都了解，但是都读不明白。主说什么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呢就为你们开门。我们觉得很惊讶，那么便宜啊，那么好啊。那么主耶稣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的解释也更奇怪，因为祈求的就给你，寻找的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这个不是答案啊，这是 repeat 啊，这是重复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很奇怪啊，我读了圣经读了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这个是答案呢、啊？比如说我说你若喝水啊，你就解你的渴啊，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嘛，对不对？那么我说为什么我喝水就可以解我的渴啊？然后我的回答说，因为你喝水就解渴了，这个不是答案啊，重复了刚才所讲的一句话。那么主耶稣的答案就是这样子，重复刚才所讲的第一句话，这个不是答案啊。我读了很久都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子回答人，后来我渐渐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因为这是他所安排的定律， 这是他的做法，他的行政的，他的行政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为什么？因为我说了，这是我的应许，这个就是答案。不是解释很长的啊，为什么你好，我也是很好的，我是信实，我是慈爱的上帝。耶稣没有讲这个啊，就是说凡祈求的啊就得到，叩门的就为你开门，寻找的寻见。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因为这是我的应许，我说过的话我一定会应验这句话啊。好像啊，这个啊，有一个牧师啊，叫做 Harold Saylor， 他住在 Irvine， 很有名的以前哈。那么他在电台常常有他的五分钟的灵修，几十年前了。他说过一个比喻，因为他常到世界各地，他就发现了，无论他什么地方呢，非洲也好，亚洲也好，欧洲也好，大洋洲也好，什么洲都好，他都发现每一个文化里面都有麻雀这个字 ，sparrow， 都有。你知道有些地方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某一类的雀鸟的，是不是？所以没有那个雀鸟就没有那个字的。他就发现无论他到什么地方都发现麻雀一定有的啊，最发达的地方，最发达的地方，最落后的地方都有麻雀。他就想到主耶稣一句话说什么呢？你看这个天空的飞鸟，原文麻雀，因为是最便宜的最普遍的雀鸟。那么主耶稣说什么呢？天那个神既然看顾小麻雀，岂不是更看顾你吗？啊，小麻雀全世界都有，非常的普遍，非常的便宜啊。他们啊，也不需要说整天背着个背包，怕下一顿没有饭吃。他们虽然那么微小，那么便宜的，那么普遍的雀鸟，但是呢，神还是看顾他，何况我们呢？我们说那个信心的先锋穆勒先生，这个比喻你可以再多记一次。他就有五个朋友，他就希望这五个朋友一个一个信主，所以呢，他有基督徒朋友，他也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就开始在为五个朋友来祷告，祷告了一年五年之后，第一个才信主；祷告五年之后，第一个才信主；祷告十年之后，第二、第三信主；祷告了二十五年之后第四个才信主。祷告了52年之后，就是他死过世之后的几个月之后，第五个才信主。你看他的祷告经过这个过程，神一一的来去垂听他的祷告。我们的苏立方传道就是刘孝东牧师的师母，去年2月13号离开我们，所以呢明天是2月1号，所以呢明天2月份就是他离开我们的一周年的时间。他大概是我想大概是15号吧，我就去中区来安抚，来去安慰弟兄姐妹。当天那么我坐在下面听他们来做见证，因为我们崇拜会之后有个特别的见证会，让弟兄姐妹来去表达他们怀念啊速传道刘师母的话。有一位女士啊，是我不认识的，那么她就上台就说，原来她是立方做传道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在实验室里面，其中一位同事，很多年前了，因为苏传道做了十几年的传道人了嘛，对不对？她说，她做同事这个同事啊，她说，苏立方跟她共事的时候，常常向她传福音，我相信呢，立方也是常常为她祷告，但是她说一直不肯相信。后来他知道说立方走了，他说今天我特别来这个地方啊，看见弟兄姐妹，听见你们所讲的，他说我今天决定要信耶稣。当天我说我当天我这个事情是立方不知道，但是说今天我要决定我要相信耶稣，这是去年2月15号左右。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基于神的信实。第三啊，基于神的那个慷慨，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我们啊，岂不是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说浪子回头啊，那么浪子回头英文叫 prodigal son， 巴德过剩的意思是什么呢？浪费资财的一个人，浪费资财的一个儿子，叫做中文叫浪子，流浪的浪，其实他是浪费资财的一个孩子。那么有一本书叫做 The Prodigal God， 一个什么呢？一个为人啊，甘愿为人枉费的那个神啊，神为人啊，他对我们的爱啊，是真的愿意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枉费很多的这种的资源恩典，为着什么呢？为着要得着我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愿意枉费，为着爱人的缘故枉费的一位神。有个真的事情，有个先生，他是他的太太过世了，他的儿子也过世了，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有一天他看见他的邻居家里面火烧了，他就奋不顾身就跑进去要救那个的家庭。那个家庭有个妈妈，有个小的儿子，很可惜妈妈救不了，但是呢他把那个儿子呢救出来。但是呢救出来的时候呢，因为火烧得很热他爬出来的时候，自己爬出来的时候呢，他抓住那个铁，因为太热就烫到两只手都受伤了，因为那个太热了，火烧得太热了，两只手都受伤了。那么后来呢，因为这个孩子都没有人看，没有人顾了，那么那个乡镇的政府是说要去招募一个父母一个养父养母来去收养这个孩子。那么有一个人出来说我要收养他列出很多理由我要收养他，我要收养他，这样子。那么这位先生因为他的本身的儿子也走了，所以他很想来去收养这个孩子，但是对方讲很多理由我要收养他，但是他不需要讲什么，就拿出双手来看，他说你看这双手是我为这个孩子所受的伤，那么那个的村长吧，好，就判给你，我看见你的手就知道你爱他。各位，好像我们的主他也是当这个他复活之后，我们以为说复活之后这个耶稣的身体应该是最完美的，是他已经是个荣耀的身体，但是呢很奇妙的，有几个事情好像不够完美。什么呢？就是他手上的钉痕，还有他肋旁的那个伤口。所以多马他说除非因为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那个多马就是其中一个门徒，他不在，他不相信，其他十个人都说哎呀，我们看见主，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他向我们显现了。那个多马说什么呢？除非我抹到他手的伤痕，不然的话我不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句话耶稣听见了，所以耶稣在向他显现的时候就邀请多马来说，多马你来抹一抹我钉痕的手，这只手我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烧伤的手。好看我们的神这里说什么呢？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各位，为什么我们凭信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他的信实，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也因为他是非常慷慨的上帝， He's a generous God， 特别对我们，因此我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所以呢，在试炼当中我领悟了，我有智慧的一个透视。这里说什么呢？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最后的一段，我们得到智慧之后就面对第九节开始，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各位，当时的思念可能包括了失去你的家财，失去你的家业，甚至失去你的健康，所以呢才会有这段神经，有人高升也有人降卑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降卑了嘛。所以呢我们看你这里这说什么？在思念的当中我们有个智慧的透视。什么呢？第一，卑微的高升，你就应该感恩喜乐，这是正常的因为神也了解我们人性当你有升级了 当你这个的生意很好了啊，等等，难道你苦着脸吗？不会的，我们喜乐，我们快乐是正常的，我们是人嘛，对不对啊？啊，不是说属灵人就不喜乐的，不是啊，我们还会喜乐的。所以圣经也赞成我们喜乐啊。这里说什么呢？卑微的高升的时候应该感恩喜乐，但是我们有几个心态？什么心态呢？这个也是我们一种的思念，你知道吗？人发财的时候也是思念的。你不要以为你穷的时候是个事，你发财的时候熬炼人心啊，人称赞你的时候啊，熬炼你的心啊。你发财的时候，你发达的时候，也是熬炼你的灵命的一种的办法。当我们高升的时候，有几个事实，要承认一切全是神的恩典。正如诗篇113篇第7节说什么呢？他从粪堆中提拔贫寒人。他从粪堆当中来去高举贫寒的人，啊，是神高举我，不是我自己拉自己上去的，是神的手在我下面把我拉上去的。我不配的，我哪里配？我这个人是该死该被灭亡的，神竟然拣选我，并把我高举在高台的上面，啊，我们算什么？你仅顾念他。我们这边大弟兄姐妹都知道，说人啊，都是细胞所组成的，对不对？那么细胞里面有这个蛋白质，对不对？那蛋白质有很多分子，对不对？那分子里面很多的原子，对不对？那原子里面很多电子，有没有？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啊，大部分啊，这个人啊，是这电子，然后是原子，然后是分子，然后是蛋白质，然后是细胞。其实大部分都是空间，都是空的 space。如果是你把一个人哦，把它压缩。压到最小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一粒的尘埃那么大，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 space， 都是空间，你知道吗？如果是把这空间除去的话，每一个人，哪怕你是300磅而已，500磅也好，你只不过是一粒的微尘那么小而已啊。所以呢，这里说什么呢？人算什么？你只不过是一粒的微尘啊！神照他形象来去创造你，并把永远的灵魂赐给你。还把你判为宝贵，把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为着要救赎你，与他和好。各位，我们算什么？神竟然的眷顾我。因此，当我被抬举的时候，当我被高举的时候，当我的灵命被试炼的时候，我不忘记，我算不了什么。是神把我抬举，其实我只是微尘一粒而已啊。因此，来到第三方面。在这试炼当中，我就想到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在我身上。神既然向我那么松手，我也应该向人来去松手。神已经把你的债免了，你欠上帝欠了1000万的债，旁边那个人只欠你10块钱，10两银子，你岂不是应该免了他吗？上帝见你松你的手，不把你捏死啊，你岂不是也应该松手吗？这个松手的意思有两个，一个不要把他捏死，对不对啊？第二个是说，在财务上面，在奉献方面，在金钱方面，你也要对人松手，因为上帝对你太松手了。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我们在富足的降杯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好像那些的提升一样的弟兄姐妹一样，在我们就明了一件事情，物质的东西会失去，也不能够带走。好像我曾经在菲律宾一次那个探访的时候，难民越南的难民的时候，哇，那个居住条件真是很糟糕啊！因为他们是过渡的，然后他们会再来美国，所以先到菲律宾。我去那个地方去向他们传福音，一家一家去探访。那么有些是普通人家，我就看见一个人，他告诉我说他是这个西贡，现在就是胡金明市，他以前在塞贡，他是日本的雅马哈。在越南的总代理，那不得了，各位啊，雅马哈商业啊，在越南的总代理，他是大老板。他说我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带出来，只带了一些琴谱，是那些人不要，我就把那琴谱带出来，何等的唏嘘啊！各位，物质的东西会失去，也不能够带走。我们知道说，在世界的生命也会过去，也会过去。有一次，有个牧师，他说。我下个礼拜要讲天堂，请各位注意哈，准时到。有位老先生他已经病了， 他写个信给那个 Reverend Charles Fuller， 他说什么呢？他说：“富勒牧师，我很期盼下礼拜来听你讲天堂，因为呢，我信主五十年，过去五十年，我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物业，有一个快递，上面有房子。不过呢，这个房子不是我买的，我也买不起，也买不到，是神用他的重价，叫做耶稣基督替我买来的。过去五十年，我不断的把那个的建材，这是我的奉献，一直的运过去，并且呢，那个房子是非常坚固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建造在万古磐石的上面 ，Rock of Ages， 我也不怕贼。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再没有坏人，也没有贼了。所以呢，我心里面非常的安舒，并且这个房子呢是特别为我来去建造的。有时候我们办那个房子很好，但是好像不 fit 你，对不对？好像跟你不相配一样的。他说这个房子是特别为我个人来定做的，是最适合我的。不但是这样子，他说，这个下礼拜我想要来听你讲道，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那张飞机票啊，没有日期的，随时飞的，并且什么呢 ？No return ticket。也不是来回的，我去都不回来的哈，也不需要带行李，因为我收的行李，我世界所有的东西在那边都完全不适用。所以呢，但是我很希望主容许我有机会来听你讲道，讲天堂。但是主说我不能去的话，我也安心，我就去那边。各位，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从高到低的时候，我们就醒悟到一件事情：我要为将来准备，我要为将来准备。因为今天无论是物质的东西，甚至我个人的生命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唯有永恒的东西才会存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真是在试炼当中你为我们预备智慧，我就求主让我们每一次经过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浪费这些成长的机会，让我们每天都成长一点点，每天都变化一点点，以至你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荣耀归给你。赐福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的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